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万福玛利亚，
你
充
满
圣
宠，
主
与
你
同
在，
你
在妇
女
中
受
赞
颂，
你
的
亲
子
耶
稣
同
受
赞
颂。
天
主
圣
母玛利
亚，
求
你现
在
和
我
们
临
终
时，
为
我
们
罪
人
祈
求
天
主。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家人们，晚上好。今天呢，会为大家来分享生命成长的第五个阶段——学龄期。这个时期又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有请两位井井有名的大师为我们来展开分享。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可不敢自称大师。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些经验的分享，让大家从里面就是得到一些东西。学龄期呢，它是6到12岁，而这个时期呢，它是发展能力的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呢，就是它容易形成自卑，或者是反过来是前面。就是他的发展能力的过程里面，如果他常常受到挫折，他就会被说成是好笨，这个人好笨，你看他考了那么一点分，他跳远跳不动啊，或者他打篮球他又失败了。常常是遭受这样的挫折，然后别人会说他笨，然后他也会说我真的好笨，怎么我什么时候我都不成功。他慢慢就会把别人说他笨会认同成他啊，我就这样，他认同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每一次他都怎么样很顺，他一考考了个高分，一活动又拿了优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优秀，所以他越发的勤勉啊，我下一次我弄得更好。所以就是这种被鼓励的这种氛围里面呢，就形成他的勤勉。他越勤勉他就越优秀，越优秀呢他就越勤勉，这是良性循环啊。所以你会看到呢，有些孩子呢他其实不是笨，而是因为他遇到了一次挫折被说成是笨，然后他怎么样，他越说他笨的时候他就越不勤勉，所以越不勤勉考的成绩就越差，越差的时候就被批评真笨啊，或者他认同了我就是个笨人，我不努力了，我努力我也不像人家优秀啊。所以说呢，这个勤勉对自卑，这个在这个阶段我们应当特别的留意。不论你的邻居也好，不论是你的学校也好，啊，你的人际圈里面哈，这个都是这种功利性的这样的东西在影响着大家，所以大家都会用这个功利性的东西去衡量你，啊，在这种氛围里面就是。塑造的这个孩子本身，他就是很在乎他的外在要有成就，外在要有成绩，啊，书中自有这个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所以说你能够考好了，你就是好的。你没有这个好成绩，你本身就不行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社会环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啊。你看这个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哲学叫王阳明。王阳明呢，他怎么样？他小的时候，他爸爸王华种了这个，种地了，他做大官了，他就跟着他爸爸进京去，然后呢，他在那个京城里面怎么样？他就在那里受教育。有一次，他在问那个私塾的那个老师啊，他说。这人生最大的是最好的那个有意义的事儿是什么啊？老师就告诉他什么？老师告诉他就是要好好读书，然后你考上了你中了功名，这个就是人生的大事儿。王阳明很聪明啊，他那个时候才11岁，他很聪明。他说不是吧？那应当是读书的时候跟着圣贤做圣人，这是他的信念啊。后来我们会看到呢，这王阳明呢后来就发展出他的哲学上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叫致良知，就是要回到你的良心、生命的人性的这个深处上，你去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受的这种环境啊，自古以来都是这种这功利性的，就是你要读书，你要种地，然后呢你考上了这个，你考上了你就是好的，你就成功。你说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得盲目的追求。我要考一个一本，考个一本，再考个一本，再考得好一点。现在很多学生他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清华，那个北大，就是他这一生要奋斗的目标，做梦的目标。结果那个孩子怎么样？没有考上，连一个二本都没有拿到。这很用功很拼命的这个高中读的那么辛苦，结果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呢他怎么样？很自卑，选择怎么样？就是自己。你说这个何必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这种教育环境它怎么能够塑造出来更好的这个人格上成熟的幸福感上非常幸福的有一份独特的生活能力，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如何找这一类的教育目标，那恐怕我们今天的这种应试制度让我们离这个做人的这个目标太远。
徐令期啊，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时期，就是他是从家庭转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吧。因为在那个5岁之前，他都是家庭的影响。那么6到12岁呢，第一次他步入了社会，虽然是一个小型社会啊，是学校，相对封闭的一个小型社会，但是他不同于家庭的这种观念了。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当然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就是能力。如果勤勉勤奋学习，他自然就会拥有能力。但是就像神父讲的，他认为自己很笨，觉得自己怎么学也没有出头之路，然后他就自卑了。自卑的话就是他就不接纳自己了，是吧？那么也会看到在这个时期影响他的是邻居和学校，也就是说他开始摆脱这个血缘关系的一种影响。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父母都是英雄，是吧？都是他孩子特别佩服的偶像，就是父母谁厉害，父母最厉害了。但是你看到了学校里边的谁最厉害？ 老师最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老师的态度啊，老师的话语对孩子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孩子最多的时候，老师说了怎么怎么样，老师说了怎么怎么样，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老师说的永远是对的。我记得我儿子啊，有一次下学回来，他有那个数学题是吧，数学题他不会做，然后我就教他一种方式，然后孩子说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啊，是吧，你跟老师做的不一样啊。可不，你姐妹就说孩子，说你爸爸也很厉害啊，你老师做的不一定说你比你爸爸的，是吧。这个解题的方式有好几种，这是另一种解题方式。然后孩子说就是不对，你看他就是在老师那一套。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就是老师的态度对他很影响很大。所以每个学生啊都是老师期望所塑造的，赏识教育很重要，但是为当下来说不容易做到。因为他这个一个老师他要教很多学生，受关注的只是少数人。也就刚才沈木讲的应试教育之下，他关注什么样的人，成绩好的那叫一好遮百丑，只要你成绩好其他的都不管，是吧。那么在这个里我们当然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应该说是德育是最重要的，它要比智育更重要，德智体美嘛。但是问题来说，这个只是一个人们的口号理想而已。说有一个老师呢就给我分享过，他说当然他是一个教友啊，他就是他愿意像爱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这些学生，当然他说也看到了很多老师关注的不是这个，关注的就是你的成绩单，你学习成绩好了，他老师咱说白了嘛，奖金啊自然的他也高。你老师你学习成绩不好，你把他奖金都给弄没了，他肯定也不高兴，是不是。另外老师都期望孩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个不太现实。所以说要在现实来说做到赏识教育其实不容易，赏识当然是有赏识，赏识的是好学生，就是学习成绩好的，但是大部分是被忽略的啊，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所以说当你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你其他一些问题突出的时候，老师就不管你了，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会感觉到被忽略。其实这个被忽略啊，不被关注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关注，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孩子就受伤了。还有孩子呢他需要激励，那有一个老师呢就是一个校长，他很聪明啊，他为了就是让这个学生啊就是让老师去体验试验一下，他就选了两个班，然后其实就是没有选，就是找了两个普通班，因为他的学生很大，他就选了四个老师，一个班主任，一个副班主任，就是亮着四个老师带两个班。他跟老师说什么，说这个学生都是我精挑细选选出来优等班，说这两个班跟其他班不一样，都是好学生。然后说这么重要的班我不能交给别人，我交给你们四个人，就是意思说我观察你们很久了，我就相信你们是懂得教育的，会懂得带孩子的。因为老师听见这话也很高兴啊，说你被校长赏识本身就是好事。然后他到班级一看这学生呢，他看两个学生都是好学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观念已经输入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会赏识这些孩子们，那么他也会反省自己，如果发现孩子成绩不好，人家是好学生，为什么成绩不好，是因为我教学可能有问题，他改变自己，他不是改变学生，他对学生都是鼓励。但是一个学期下来，这两个班比其他班成绩又落下一大截，为什么，就是赏识教育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是，其实这个人的智力啊虽然说差不多，但是智商确实是有差别的。所以说一味的就是要学孩子就是出好成绩，像咱们中国人讲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但是这个不现实，毕竟每一个人都不是龙不是凤，你自己不是龙不是凤，你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吧，是吧。他这个是也是有差距的。我记得看过一个小故事啊，挺有意义。挺有意义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要求鱼上树，也就是说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学生家长也好，你要发现孩子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每个孩子他不一样，咱们中国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在应试教育当中，就是你只有学习成绩好才有出路，是吧，学而优则仕嘛。 说他就讲你不要不能要求鱼上树，说就像一条鱼一样，说你逼着他上树，你把他打死他还上不去，是吧？因为他本身他就不会上树，但是如果你把鱼放到水里的，他自然就会游泳。其实在这个学校当然说要学习基本知识，但是要发现什么他的优点和特长啊，不是光成绩好学习唯一的一个出路，这个也是当下人们的一个共识。说那么当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他又不是他不努力的时候怎么办？你要发现他的长处，就是鼓励他。你还有一个就是对孩子的批评指责肯定不是好现象，因为什么？批评指责就会给他带来这个自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学习不好，他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上一个阶段系龄期本身是玩的时候，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早早把他塞到学校来啊，就是去学习，但是他真正到学的时候，因为他没玩够，他可能就厌学。你看我就说到这，我就想到我儿子那个经历啊。你看我儿子咱那时候也是干买卖吧，就是看孩子他不分心嘛，影响干买卖，就早点把孩子塞学校来了。那个时候别的村庄开了个幼儿园，咱们村庄还没有，开了幼儿园，就是人家早晨就把孩子接走了，晚上给送回来，回来的人校长都给送啊，说呀你儿子很聪明，学了一首诗呀，背会几个字啊，爸咱高兴的也不行，是吧？那小孩说挺好，是吧？也会背了一首诗啊，学了几个字就感觉特别好。但是你说他还小，也就是说可是到了后来上一年级的时候，这不就是说到了小学的了，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学习就不行。你本来就是咱就想着他已经学了好几年了，说上幼儿园好几年的班了，他上小学那不是一年级那不是轻车熟路了，但是发现他考的成绩特别差，说这个是怎么办，是吧？就也是跟那个，你说他妈妈也跟那个老师去交流，老师说你那孩子他也不笨，就是不学，来到之后就说就是玩，那时候咱也不懂为什么他不学，是吧？他们原先怎么学的那么好啊。后来记得有一次跟修女分享，修女说你那孩子是不是厌学了，因为咱不懂那个词什么叫厌学，是吧？咱不懂啊，说就是你让孩子学习太早了，他真学的时候他光想着玩的，他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有问题了。当然这个时候怎么就调整孩子，怎么调整？就学习赏识呗，赏识教育，是吧？那时候也买光盘，也是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一致祈祷，买光盘想办法调整孩子的心态，祝福孩子。当然咱们从信仰的角度，爸爸妈妈不祝福，天主祝福，是吧？结果有一天呢，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吃了饭了，你姐姐就说来妈妈祝福你啊，祝福你怎么怎么样。之后说孩子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啊，是吧？就给他说，你我儿子说一句，说他说我觉得我是个笨蛋。哎呀，你说一听这句话你不生气啊？这你怎么有这种认识？谁告诉你笨呀，是吧？你怎么是笨呀？可我老师说我笨，学生又说我笨，我就是个笨蛋呗。你看，这就是他就接受了这种信息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说就是经常批评，原先的批评指的已经给他落上。他认为自己笨了，就像神父说我笨了，我学也学不会，我就不学了。他这也是玩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那个这时候怎么办？那你说生气着急也不管用。他妈妈就说孩子你不笨，是吧？你看你脑袋大吧，你头大呗。我儿子头特别，他不个子高啊。然后小时候喜欢看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经常给我比脑袋看我头大不大。然后说孩子你头大呗，我头大。说你头大里面成的都是脑子，脑子就是成知识的，是吧？就跟他说，是吧？你肯定比他们聪明，你只是什么我们也知道错了，说让你上学早了，你厌学，就可以给他讲呗，是吧？只要你好好学习你肯定能上去，说不要担心。后来他就去找老师，其实找老师不要生气不要着急，那个不是生气着急的事，是吧？就跟老师谈，老师说你那孩子不是不聪明，他就是不学，关键什么？老师人家他因为他上课玩呗，他影响别人，老师把他给弄最后了，不管了。所以你看老师说，你看俺这孩子个子是高，但是他岁数小，是吧？你说你让他后边不管他更不行了。所以你看，就是说孩子们都喜欢听老师夸，你适当的给夸夸孩子，是吧？你给他调个座位，让他调到前面来， 叫他跟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挨着，这不挺好是吧？他就不愿意学习了，其实人都怕说好话呗。后来老师说行了行了，我给你注意啊，我给你调整，说你看你老师说话比父母说话管用是吧。后来说你看，说你也别瞧不起这学习不好的孩子，说你看我们村，因为咱们村不是很多企业嘛，说你看企业老板不一定都是学习好的是吧，都是我智商高的人，那成绩好的反而是吧给人家打工当高级智囊。其实你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不是？真正成功的人是不一定是学习好的，但是他说他有意志上弹性，他那个情商高。你看咱们村的好多企业老板，那学习时候也不是太好，但是人家当老板。嗯，老师说你说的也是这么个情况，是吧？所以说说你看你别瞧不起我儿子，合着以后你还沾我儿子光里。老师说是是是，就这么回事。你看跟他一沟通，他对孩子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孩子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是吧？你说有了优点要夸他，但是不要随便夸，你要做错了再夸，你不知道好歹了，是不是？就是学习夸赏识也得说找对机会了。当然有一天呢，就是孩子回来了，还是很高兴，然后考了第一名，高兴呗。哎呀，说真好，那你考什么第一名啊？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考了第一名。然后孩子跟他妈妈说，跟妈妈交流多，说你看老师给我一个最破的车子，是吧？我弄了第一名，说你看你厉害不？车子虽然不好，你考了第一，那不是显得你更高水平啊？所以你看你有优点，有优秀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就给他找回自信来了。
对，
所以说面对这个当下的环境，如果别人不能给你孩子自信，那做父母的怎么要帮助孩子找到自信？
对。
还有一点呢，就在这个时期关键上帮助孩子要什么？保护他，因为父母是监护人嘛。所以有的时候啊，就说我们父母不注意这一点，就好像说老师批评，当然说咱不说老师批评对的，也应该批评孩子的。他有时候不问青红皂白，也会批评孩子。他有的时候会造成什么，就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尤其是冤枉了孩子，因为这个有时候他会冤枉嘛。我遇到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20岁了，什么也不做，就是每天玩手机。你不让玩手机了，就离家出走了，什么也不干，也就是从大人看就是废人一个了。后来他妈妈就从很远的地方把他带过来，就是找咱们做一直祈祷嘛。我就是跟着孩子说话，这个说话的时候他都不看你，就这手一直玩手机。我说孩子你能停一会儿呗，是吧？你看跟你说话呢，不能。我说你看这个网络都是虚拟空间，说这都是虚幻的，是吧？这都是假的东西。他说我知道。我就在里边找点安全感，找点安慰，我不能回到现实。回到现实我就想死，你看这个说话都很可怕啊。后来我说你看给你做个祈祷行吗？不做。他说我妈妈做，他做，我不做，我不信天主。你看这20岁的孩子，我说你怎么不信天主啊？你不是从小的意思？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以前我还挺热心。他就说我妈还负罪，我现在我不信天主了。你看他肯定他这有一些伤害的，是吧？那就慢慢跟他说。他妈妈在一边光着急，你确实看起来孩子谁不心疼啊。后来就慢慢说嘛，不说这个过程了，后来就说这孩子说要不做个祈祷就做个祈祷，天主如果医治我，说给我希望，我还继续信天主，这就是孩子，是不是？我试试。后来看他做祈祷的时候，就关键一个伤害啊，就是什么，就是他这个孩子，我说是不是你在上学的时候受到冤枉了？这孩子一下子哭了，就哭了之后，他说：“其实我就从那一天起，我对世界失去希望了，对人生失去希望了。”当时这个孩子他一说吧，父母他妈妈他爸爸没跟着，他妈妈才想起来，因为那一次确实孩子可能就是受冤枉了啊，就是老师打了他了，但是不是孩子做的，不是孩子做的，孩子就感觉很委屈，但是也惹不起老师。回来就跟他父母说：“你看今天打我打错了，老师冤枉我了。”他爸爸接着又一巴掌，从不冤枉别人冤枉你，你不做就说你了。他妈妈也打，他爸爸也打，这就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做错了，你还回来还告老师状。这个孩子还在这时候哭的时候，他说从那一刻起我对未来失去希望了。他说老师冤枉我了，我失望妈妈爸爸们能 能就说能爱我是吧，能就说能接纳我，结果他们也不相信我，我还活着什么意思，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这很
所以你看这个学校本身啊，它最重要的它其实是一个分享爱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的学校里面恰恰就是不学知识就是灌输你技能，它没有那个爱的那个分享，所以他没有这个爱的分享呢，他都是竞争，然后是创造那个完美，然后是所以这个竞争的完美这种方向啊，这不是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学校一定是一个互相分享的。但是你现在他为了竞争，那孩子怎么样，他拿了好的成绩他不会分享给其他学校。其他学生问他题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理他们。啊，我又告诉给你了，你比我学的更好了，你不竞争过我了。所以就变得非常的自私。啊，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培育出来的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是我们很容易在乎这个孩子的智商。啊，你在乎他的智商，然后你给他花分类别，这个是笨的，那个是好的，这是勤奋的，那个是懒惰的，就是这样去看孩子的时候呢，就孩子就成了三六九的。啊，就是这样的功利的这种环境哈，就让我们把孩子他的生命里面所享有的很多很多的天赋
抹杀了。
其实你要去看这个孩子的情商高不高，能否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他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啊，他有没有这个毅力啊，有没有忍耐啊，对不对，有没有爱心啊，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他的意志是不是坚强啊，对不对，他的道德是不是美好啊，那个很重要的这一类的这个教育目标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没有啊，所以只剩下了一个技能和知识，就是抓你的这个智商，智商高了你就好，你这样呢就把孩子很多很多的天赋本能就忽略了，其实你不要小看你身边的这些孩子，他们的潜能一旦发挥出来，他们将来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大人啊！你看这个印度的德兰啊，印度德兰小的时候，他跟着他爸爸一起进教堂，进教堂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穷人怎么样，在那里排队来领取面包。然后他爸爸是开药店的，他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你的药店里面有没有治疗贫穷的面包治疗贫穷的药物，然后你看他爸爸真的回教了，他说我的药当时还没有发明这样的药，如果将来你能够发明一个治疗贫穷的药，爸爸为你特别点赞，我会特别祝福你，特别高兴。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印度德兰怎么样，他真的发明了这个治疗贫穷的药，就是爱。所以他的影响力那么大，对不对？你不会想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这样伟大的人物，你想象不到，对不对？你还有这个达德兰也是啊。他达德兰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他动用他的哥哥怎么样？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了，然后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到处找不到。后来他在路上的时候，被他的一个叔父给发现了，把他领回家来了。领回家里了，妈妈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们要去殉道，他带着他哥，他和他哥哥 要到那个摩尔人那边，他说我们到那里就会被杀，
嗯，
啊，他说被杀死之后我不死我怎么能够见到天主啊？所以你看看他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向往，就是我要见天主。后来我们会看到天主对他的成就，让他成为一代宗师，他在神秘主义的这个领袖上面那个贡献啊，是后来人还没有超出他的，所以他相当厉害。就是我们不要去忽略孩子的那些天赋啊，这些很笨很笨的孩子可能他有一种天赋，正是你各位老师所没有发现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看到孩子某一种天赋相当厉害，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可塑的一个人，你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只是用那个笨笨笨这一类的观念去毁灭这个孩子，那我想我们的教育就会变得非常失败。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以我们教会的价值观念来看待一个生命啊，一个学生一个人。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注重能力啊，智力，
嗯，
但是就是因为注重能力智力，很多就培育了很多高智商高能力的什么低能生活就没有品德的这样的人，
嗯，
看起来是人才，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品德方面特别差劲。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定要有天主的眼光来看待生命。
嗯，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因为当下来说很多父母都认同一点，就是只有孩子学习好了才有唯一的出路。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信念本身就是偏了。
可是现在就是有人调查，就是说北大这样的名校啊，这个学生竟然有70%的人就是空心病。他们所说的那个空心病就是他的心灵特别的空虚，他找不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找不到快乐，
找不到幸福感，找不到他的自我啊。就是我前两天在读这个木心的作品啊，木心他说他的那个文章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个19世纪的时候那个尼采宣讲说上帝死了，他说到20世纪的时候我发现了人类死了，
嗯，
他就在讲人类死，那上帝死了就是上帝不再影响人，但是到20世纪的时候呢人类本身死了，他已经找不到自我，
嗯嗯，
所以他就是空心病，就是那是20世纪到21世纪了，现在对不对，他是当代的这些学生呢，他就是找不到自我，我为什么活着，我究竟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的方向在哪里，我怎么把我自己生命的本真活出来，这是当下一个非常一个迷茫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腰包，
对，因为孩子们看不到他自己本身的价值，好像我就是为了学习而活。
他就为了学习而学习，然后就是他就唯一的目标就是成功。
易中天怎么讲，易中天说这个腰包鼓鼓六神无主就是这种状态，
是不是就形成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功利性的主义，就是您看现在社会上功利性特别严重，那就好像成功失败啊，伦得失啊，是吧，其实这个教育很麻烦。那么其实我就说到这，我就想了，你看圣经上若翰是吧，你看若翰是耶稣的前驱，
嗯，
你看他的父母怎么样带领这个孩子，从小把他放到旷野里面，是吧，吃的是蝗虫和野蜜，那么其实本身说他没有学社会上这种高深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你看超越常人，为什么，因为天主直接带领他。其实我们去反省在这个信仰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去怎么样培育孩子的信仰，这个是很关键。那么尤其今天我们总是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他的信仰，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大问题，是吧，就是让他 注重学习，为了学习可以牺牲信仰，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教育方式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功利性，这个是很明显的，你学习好了都欢迎你，学习不好了都批评你，甚至在这个有些地方呢，它就是太严重的功利性主义。你好比说这个联考，联考的时候就是学习成绩好的要去考试，不好的直接就取消你考试的资格，就刷下来了。其实这个是对孩子来说很深的一种创伤，就是他的尊严，他的个考试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你想想他能不受，能不自卑吗？是吧？这个就是严重的问题。说往往这种功利性呢，它就影响到为了成功，我不惜什么采取一些不人道的手段，甚至是犯罪的手段。所以说，在这种教育当中，很多形成了高智商的犯罪，他不但说他对他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为社会是一种危害，这个才是更需要反省。
嗯，就是这个阶段，就是他容易出现的创伤吧，就是他会很自卑。他干什么事儿，他都感觉到他不胜任，缺乏这份胜任感啊。这个都是源于他在这个阶段遇到的这个挫折感太多，因为这个是发展能力的关键时期，他的能力发展的不顺利，他遇到挫败感，所以他就感觉他自己很不胜任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也会带来他自我的一份自我贬损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卑感常常同人的没有自我价值感连在一起。如果他前面的那几个阶段又没有在这个自我价值感上面得到这个顺利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又遇到了很多这个挫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自卑。啊，就是他不相信自己，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如何帮助这样的人，就是摆脱这种阴影啊，这种我自己不好，我自己很笨，这种阴影，这个是这个医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一个修女在做毕竟。我带着他们团体做毕竟，然后那个修女就给我讲，她说什么？她说我很笨，但是我经过学习之后，别人学会的，别人会的那些东西，我都能够学会。
嗯，
你说这个叫笨吗？
嗯，
他怎么样？就是说经过你的努力，你别人会的东西你都能够学会，这怎么叫笨啊？但是他说我很笨，就是他认同了他自己很笨，那就说明他在这个发展能力的时候，他遇到很多的挫折，他绝对是这个创伤带来的，需要医治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些学生这或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怎么样摆脱这种功利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这种控制。怎么能够让他去为爱而忠心的工作？你追求忠心，像印德兰讲的，我不是追求成功，我是追求忠心。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能够很忠心的去生活，我对得起天，我对得起地，我对得起父母，我也对得起我自己，对不对？我生活了我自己人性的本真，我发挥了我自己应当尽的那种责任啊，你很忠心的活着已经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用那个成败去判断自己，你用成败去判断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然后你得于失败，一遇失败你就会很自卑，很自责，很自恋，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何培育人怎么样忠心的去活着啊，你不要看别人的眼光，他是不是喜欢你，他们是不是欣赏你，你不要在乎他们的眼光，而你要在乎你在天主眼中是谁，这个很关键。 啊，你要找到你的天主内的这个身份。我是天主可爱的孩子，我是天主可爱的女儿，对不对？我本身是宝贝的，我是很宝贝，我是天主的手中的这个明珠，对不对？天主很真爱我，我不是因为我做的那些事儿好天主才爱我，不是因为我给天主做了什么样的奉献，给了他什么样的礼物我才好，我本身是好的，天主不是看我的贡献，不是看我的成就，天主也不看我给他什么礼物，是不是看我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没有，天主不看这个，天主只看我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有爱。我忠心的被爱活着的时候，我就是好的。如果我们在天主内找到了我们自己这种高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纳我们受到我的这种信任。因为我是有限的，但是我很自信，我不害怕，因为天主爱我。啊，这个太关键了啊！
所以说要在天主内哈建立自己的价值，然后呢找到自己核心的身份哈，我到底是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咱们努力了就够了哈。
对对对，其实你看这个时期很明显的伤害就是自卑，刚才神父也讲了，还有胜任感，缺乏胜任感，他自卑了就缺乏胜任感了，哎呀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没这种能力，是吧？他这个自卑的人不是没有能力，是感觉自己没有能力。
嗯，
他这种感觉，这种标签就影响了自己，
就不敢尝试。
当然关键还是他过去的上学的时候受到创伤了。其实面对学龄期的伤害怎么办，就是求天主进入自己失败的经验中，然后呢并体会他的接纳与欣赏。也就是说学龄期吧，一般的来说为我们都有一个清晰的记忆，那么这个自卑往往都是说，就是或者说老师的话语啊，就批评的话语，或者说羞辱性的话语，或者说公开的一些
歧视性
的体罚的，
嗯，
他都会形成一种自卑。尤其是面对一些什么，就是老师对学生的这种人性尊严不尊重啊，就是其羞辱性的话语，他可能会影响人很多年，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说很深的一种愤怒和报复的心态。其实我们会看到社会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对，
就是学生打老师，为什么？其实就是对他上学的这个阶段，他感觉到他受伤害了，老师没有尊重他，或者老师误会他了。其实这个呢，也是人啊，就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样释放内心的这种愤怒啊，压抑的爆发的情绪，那就是要让主的爱进来。首先求主医治自己伤害的这个根源，切断这个根源，然后具体的事件因为都有记忆嘛，就求天主去医治。如果是话语的伤害，求天主破除老师话语对自己的伤害，求天主祝福。而如果是体罚呢，其实往往体罚话语的伤害比体罚更严重，所以这个如果有什么伤害，就求天主切断它，祝福医治，求天主释放内心的那些情绪，祝福也就可以了。
嗯，好，主内的家人们哈，就是当我听了神父跟老师的分享之后呢，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方面的哈，就是当我们作为父母面对咱们家的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从整体的观念上说，就是一定要用天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独特的，他们从创始之初就被天主看了是认为好，他们也分享了天主啊非常独特的生命啊，他也有他自身独特的价值。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遭遇了一些创伤，尤其是在学龄期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因着哈，就是各方面教育啊，自身的能力啊，以及别人话语的一些影响，让我们常常会自卑，会觉得自己很无能，自己很有限哈，自己觉得做什么都不好。那么呢，我们就按照神父和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在天主内获得医治，在天主内重新发现本真的我，天主眼中的我，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希望有意义哈，然后美好的人生。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归
于
父，
及
子
及
圣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
到
永
远。阿
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